主，我们也得到你的自己，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Amen。 好，那么今天我们是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部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以及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点的感觉，哎呀，好像不像读马太福音啊，好像那么的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神的国，那么一下子把我们就带到那个天上啊，有很多。路加福音呢，是主要是讲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作为一个救主啊，那么所以说有些他的记述呢，就跟马太福音呢，还有其他记卷书呢，都不怎么样。
你提到他是完全的人，那个上次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受浸的弟兄问，他一开始的时候念这个四本福音，后来顾斌也回答过，四本福音有什么不同
啊？什么不同？好，
顾斌也讲了，那你这是完全的人，什么完全的人和他是一个人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好。是这样，
是吧？
我想我们也是在一边查的当中，如果我们有问题交通，我们就马上就停下来，没有问题，我们就在某一个问题上交通。那么主耶稣呢，他是非常丰富，所以神呢让四位来写下他的整个的一生，主要是在地上的日子。那么马太福音呢，特别是讲到是天国的福音，特别是讲到主耶稣是做王，他是做王，他就是特别是讲到主耶稣他做王的那一面。做王的是怎么样？做王呢，主耶稣有权柄，做王呢，他这个权柄是从他的生命中发出的。另外一个做王呢，地上的人做王是怎么样的？地上人做王就耀武扬威啊，那主耶稣做王不一样，在神的国里做王是怎么样？他有权柄，他治理，同时什么？他是供应牧养，所以这是主耶稣做王的一个特点。那么他虽然是在地上的时候，不像他将来要来的时候那个做王那么的明显，但是不能改变那个事实，主耶稣还是王，他是隐藏的王。那么到了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比较重的是讲主耶稣他做用四种动物来表达的话呢，马太福音是狮子，马可福音呢是牛，也就是主耶稣呢是做仆人。所以到了马可福音，他很多的记述呢都是立刻立即，如果我们去读的话，立刻立即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是比如讲这里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叫圣灵与火，对，来给你们受浸，待会我们会读到。但马可福音就不讲火了，火是讲到审判，所以马可福音它是主耶稣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所以说站在奴仆地位上呢，它是牛，一开始呢它是辛勤的耕作，是做仆人，然后这个牛呢还要被献上，那么是马可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特别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什么叫完全的人呢？我想一个主耶稣他是神，同时他是人，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但是完全的人不是指这个意思，完全的人是指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他的心中有一个计划，人应该是怎样，应该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很可惜，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这些人都是带着残缺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有很多，我们即使得救之后，我们要进入完全都要经过一个过程。但是主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神造人希望人是怎么样的，这主耶稣他在地上就活出来就是怎样的一位主。那么这个是讲到完全的讲到是主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他是人子。人子当圣经中讲到子的时候啊，有一个意思就是完全是怎样，对，你是这个光明之子，就是表示你这个身上充满着光明，对。那么主耶稣是人子，他是个完全的人，所以四本福音书都讲到人子人子人子，唯有路加福音人子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到了 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有一些特别的不同，它是讲到是一个动物来表示是鹰。我们知道旧约的天使基路伯他有四个脸，那一个这个四个脸呢，它就是代表这个四个方面。那么它是鹰呢，是代表是神的儿子，代表完全属天的。所以你会看到，当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的都不是地上的事情，很多东西记出来都是跟世上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讲的是完全的是属天的。所以主耶稣他非常的丰富，所以神就从这几个角度来将他来记下来。所以从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人子，他是完完全全是个人，而且他是在神的心中，他是个完美的，是一个完全的人。
再打断一下，很快的，不要多了，
对，
半分钟一分钟，那这四个，
对，
那个是天国，然后这是人，
一个王，奴仆
人，一个是
人，
一个是神。
那
我们这四本福音读出来以后，在你的感觉上，神或者耶稣要我们了解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四方面都要做到吗？
对，
都要像他那样吗？
对，
他当然是四个都能有了。
对对，我们应该
我们
应该四个都像他。我们基督徒将来也是什么？我们要做王，要做到永远。那么我们做王就要学什么？要学服权柄，我们要学顺服的功课，借着顺服我们里面生命。
做王是服权柄，而不是发誓号。
对对，主耶稣他做王，他一个路，也就是我们的路。主耶稣他是做一个奴仆君王，他最后怎么样？他怎么样被父神升上最至高，对不对？是名超乎万民之名。他走的一条十字架的路，他先卑微。今天我们要也做王，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做王。旧约有一本叫《列王记》，讲了很多的王，都告诉我们这个王做的不好，这个王做的不好。将来我们怎么样去学做王？做王一个最基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下。主耶稣他就一生，他是与神同等，但是他愿意服下来。那做王我们也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时嘛要做奴仆，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要做奴仆。奴仆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今天要学会怎么来服侍神。那么然后是完全的人。路加福音特别讲到悔改，待会我们会看路加福音比其他几本福音讲悔改讲得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我们这个悔改，不是信主的时候悔改，我们神要得到一个我们这些人能够进到神的国，能够做王，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的魂还要得救，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子还要得赎。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我们要怎么样看主怎么的完全，然后怎么样我们也要用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成就这个完全。然后呢是讲到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属天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一个在地上的人，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虽然在地上，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十七章的时候，约翰福音，我们在地上，但什么？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分别的。有一个词叫做 otherness， 这个字是用的非常好的。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另类，我们不是跟一般世人一样的。然后如果你看十七章，怎么能够保守我们？神的话来保守我们，叫我们洗净，跟世界分别。我们是教会，不光是个人，教会应该是属天的，应该是属灵的。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不光得到主耶稣一个人，我们从伯大尼从十二章可以看到，教会是一个家，神要得到这个家，属灵的，属天的，地上那套东西不能在教会里有任何的地位。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那么我们看第二章39节，它里面我想有几个字我们很有意思。他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的事，然后到后面呢，他们上耶路撒冷去，42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当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个感觉，怎么样在路加福音中表明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他不是跟人一般的人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今天说主耶稣你能做到，我们做不到。主耶稣什么人是怎样的经过，主耶稣也是怎样的经过。人是怎样的从小长大，主耶稣也是从小长大。圣经有一句话 他说是我们怎么样，他说是加拉太四章四节，然后呢是说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如果你去读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说满了八天主耶稣基督他就行割礼，然后呢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又说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献祭，所以主耶稣怎么样，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他什么，他跟一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他是犹太人该怎么做他也是怎么做，他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哦，你们做的事情我跳开我不做，没有。今天然后如果说从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再去引申下去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在希伯来书二章说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讲是被试探，然后到四章的时候讲到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人今天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说哎呀，有些人说哎呀，都是神当初赐了个律法把人带到宗教里，没有，神赐的都是好的，今天是人搞错了。主耶稣怎么样，这些他都可以经过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把我们从律法下面赎了出来，所以他不断的显明主是个完全的人。一个二章四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这个孩子跟二章四十三节说孩童的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是不同的。这个的孩子渐渐长大，特别的是指一个没有长成的孩子，是一个小孩子，后面一个孩子已经不光是指小孩子了，表示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所以主耶稣他是从孩子开始长大的，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读到这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那么到他为什么到十二岁上去呢？因为在犹太人说到了十二岁一个犹太人小孩就被称为律法之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尽律法的本分。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守三个节，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到了后来讲到三十岁的时候呢，一个犹太的孩子他就进会堂，要好好的开始读圣经，正式成为一个成员了。所以说这里反正是讲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他仍然什么，他人在耶路撒冷，这一点呢跟一般的人又不一样，对不对？别的小孩大概跑到那边，那么父母走了也走了，但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的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从小长大的，但在他心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还是非常的，别人都回去了他还在耶路撒冷，他在哪里？他在殿里，别人跟着亲族和俗世的人，他是越过了一般的人。所以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百分之百人，但他里面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不是说做人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他主耶稣遇见他们，看到他在哪里？他在殿里。我们知道他在殿里他在干什么？他在听，他也在学。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翰福音特别从神性的那一面的角度来讲。但是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学过呢？我们讲主耶稣在殿里他怎么样，他也问，他也什么呀，他也听，但是他不是，约翰没有记错，他不是那种人专门在什么一些拉比的门下专门的去读一些东西，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他跟父神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所以他有一些东西直接从神那边得到了，但是另外他也是尽人一般所要过的那些的经历。那么讲到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幼年的时候，主耶稣对神的殿是满了感觉的。今天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但是我们知道到主耶稣等他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主耶稣这个殿能不能让他得到安息？这个殿不能让他得到安息。主耶稣晚上都要到哪里去？白天在殿里教训人，到了晚上到哪里去？到了晚上到伯大尼去，伯大尼才是家。今天神一样，今天神看教会，教会就是他的家。这个殿原来所预表的也可以说是教会，也可以说是神的家。所以主对这个神的家是非常有感觉的，非常有感情的。但今天很可惜，今天那个殿后来怎么样， 成了贼窝，那个殿里面世界的东西都带到那个殿里，以至于神的儿子他不能在殿里得到安息。那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如果教会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家的话，今天教会不能够成为分别的话，不能让神满足的话，今天神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得到安息。但这个时候主是对教会对殿是满了感觉的。那么他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所有的人，一般的人都不以天上的父的事为念。那主耶稣有点什么不一样？主耶稣他是圣灵感孕，主耶稣他生下来里面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今天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的。那也就是说，当初神跟亚当说，那个当初神暗示亚当，生命树在园中间的一个生命树是应该他要吃的。当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不光是有神的形象。今天说人今天跟一般的人跟主耶稣有一点点的区别，人在人这个方面没有问题的。但是亚当是凭什么活的？亚当是凭神的气息活的，神向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亚当是按照神的气息活的。但是亚当不是按照神的生命活的，在亚当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但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怎么样？他圣灵感孕，就主耶稣他本身里面什么？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是凭着神的生命做人。在他的心的深处知道怎么样，人活着不是为地上，人活着是什么？首先是天上有一个是怎么样，天人活着是为着神活的。所以他里面知道人首先是要以天上的父神的事为念。所以说今天当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这个完全人的时候，也就定罪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亚当我们说是什么？亚当是第一个人，主耶稣什么？可以说是第二个人。亚当是首先的亚当，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命，他为什么能够活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生命？首先开始的那个亚当要被定罪，特别是堕落了。今天人怎么样？人要进到，在神来看全宇宙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所以今天我们要脱离亚当，今天我们要完全进入基督的里面。所以你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去读罗马书，你会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里面反复的是讲主耶稣的胜过。你读希伯来书也讲主耶稣他的胜过。为什么？首先的人是出于土，也是属土的，然后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是属天的。也就是年长弟兄跟我们讲到这一点，说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一样的。也今天什么？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今天要否定那个属土的亚当，今天我们要进到那个第二个人的里面，那就是进到主耶稣的里面。所以看主耶稣一来跟世人都不一样，他一来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说，神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今天我们的人都是怎么样？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的心都是不要遵守神的旨意的，我们的心都是体贴自己。但主耶稣他来之后他就什么？我要遵守主的旨意。那么这里呢，当他爸爸妈妈找不到之后呢，他爸爸妈妈有一个伤心。当我读到伤心的时候嘛，我里面有一点的感觉。什么感觉呢？也就是主耶稣来，他的父母不是很能够理解他。他的父母觉得你应该把我们坐在第一位，但主耶稣说不是。我们有没有记得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有一次主耶稣称他妈妈说妇人，对，妇人。也就是说这里表明什么？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心中被神完全占有，跟一般人的想法完全并不是一样的。你说虽然他是他的父母是他的父母，但是不能离开一点，主耶稣他还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父母有很多东西不能明白。那么之前如果读第二章之前三十五节的时候，西面看到玛利亚，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那也就表明什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一面他也尊敬他的父母，但是另一面是什么？神的很多的想法跟我们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 他妈妈会伤心，他爸爸会伤心，这也是个影子，将来有一天他的母亲还要更深的伤心，因为他的儿子要怎么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东西不是他的母亲那么的能够明白得了的。但是他母亲有个宝贵的一点，待会儿我们来看。好，那么他讲了这个之后呢，他虽然主耶稣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点，他一面是以父神的事为念，同时呢他又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今天有些人就可以说，哎呀，我不要听人的话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不对？那你说有些人说，哎呀，小孩要顺从父母，哎呀，我怎么顺从父母，父母这个讲的不是在主的话里面，我们怎么去顺从他啊？有的时候说，在一个家庭说那个妻子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说你要顺从，妻子说你讲的不对，我为什么要顺从？那么怎么来把这两个矛盾来解决呢？主耶稣他就完全的解决，他在人的那一方面是没有缺失的，他在神的那一方面他是完全是属天的。他过去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阿门。我们今天生活中有时候会碰到难处，到底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从圣经说你比我年长，我应该听你的，但好像圣经又是好像不是按照你的话来讲，按照我的话。顺从是一个态度，今天我们对年长的弟兄要顺从，今天妻子对丈夫要顺从，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彼此有个态度是顺服的。但是呢，在内容上，如果他讲的，如果那个爸爸讲的完全不符合圣经，对不对？那你儿子要不要听？你当然不要听啦，你当然要按照顺从神了。但是你对你爸爸的态度是什么？你是一个顺服的态度，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说这个顺服是一个态度，首先内容是听神的，但是不管他怎么样，也许他脾气很不好，你还知道他这么不好脾气，我的态度要顺服。虽然他的爸爸妈妈有些东西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领会要比他爸爸，那时候虽然十二岁，比他妈妈很高，但他里面有一个顺服从的态度，他听他爸爸妈妈讲的。那么他妈妈有个特别的地方，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如果你去读约路加福音，这已经是第三次记了。第一次当天使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跟他讲了之后，玛利亚有没有听懂？玛利亚没有听懂，我们今天没有听懂就算了，玛利亚不是，玛利亚里面有点惊慌。但是玛利亚接下来说什么？我其他是反复思想，然后呢说我情愿按照神的话。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很宝贝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哎呀，神的话我们听不懂，神的话你讲的太空虚，神的话你讲的太理论，神的话你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爱听神的话。但玛利亚不是，她听不懂，但她里面有个信心，怎么样？她跟撒加利亚正好相反，撒加利亚也不懂，撒加利亚就怀疑神的话。玛利亚虽然不懂，但是她怎么样？哎，她觉得是神的话，我就要反复思想，而且什么？她情愿神的话成就。而且到了二章十九节，有牧羊人又讲话了。牧羊人说，哎呀，这位救主啊是关乎万民的，他是婴孩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在马槽里有一个记号。玛利亚有没有听懂啊？玛利亚又没有听懂，但玛利亚怎么样？他又把它存在心里，然后呢他又反复的思想。到了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母亲主耶稣讲啊，你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懂不懂啊？我想玛利亚也不是那么的懂，但是玛利亚这个时候有一个怎么心啊？玛利亚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个时候就对了。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有一天到了时间怎么样，神会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很宝贝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神的话不明白，但是我们想神的话你一定有道理，我不明白我怎么样，我就愿意来存在心里，我愿意来思想，我愿意来寻求。这也是一个玛利亚非常宝贝的，他说把这一切事，这不是事啊，这里的事不是事，是 rhema 是话。然后呢，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再次强调什么？主耶稣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这里的增长啊，要比前面的长大更厉害。这个长大好像还是只是天然就慢慢在长大，这里的增长是什么？好像有这么一个目标，神就是有这么一个模型， 在地上人都活不出来，有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是个榜样，这个榜样就向着神的目标进去进去。而且这个是这个增长啊，有点什么这个词啊，有弟兄们啊说研究这个字呢，说这个增长的感觉呢就像披荆斩刺，好像他就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榜样，他就冲在前面，冲进神所要做的那个模样的当中，然后给所有的别人都有什么，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有这样一个根据。那么有人就人有的人呢就说，你看他这个讲得很完全。今天我们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太完美，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很讨人喜欢呢，对不对？但是呢，好像在人的面前就非常的硬，哎呀，人就觉得没有办法来接受。那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讨人喜欢，然后把神的话怎么样？把神的话又就打折扣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光注意了这种说是江弟兄啊，江老弟兄常说，我们身体也要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注意了属灵的，哎呀，我们这个身体没有爱护。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 physical 的，他有他的年龄，他的身量也增加，然后他有他的智慧。也就有的人说叫 IQ，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适合啊。那么就是哎，他的聪明，他的各方面也是。他主耶稣不是在家里什么就不学无术，反正就家里懒懒的，哦，我就祷告就是了。没有，主耶稣他一样样东西也学。然后呢，他的这个跟人呐、啊。这不是人的 EQ 啊！我过去别人说，哎呀，你看主耶稣的 EQ 怎么样 ？EQ 不讲。今天我们基督都强调不是 EQ 没有。今天很多的书告诉你怎么样去增加 EQ。No， 基督徒不是凭 EQ， 基督徒什么？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什么？我们去爱弟兄姊妹，让我们去爱世人，而不是讲的是 EQ 的问题。然后呢，是跟神，过去人叫 SQ， 叫 spiritual Q。我想当我们世界的人用这些词的时候，我们都小心。他跟神什么？不是人的一套学问，哎呀，一套什么方法？哎呀，怎么跟人怎么样？怎么跟神怎么样 ？No， 他是凭着生命在里面，他是非常平衡的，能够这样来增长。那么另外呢，当开始我们看到。前面讲到四十节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增长的时候，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要求神的恩典，但主耶稣他说是不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主耶稣他虽然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哎，都想，哎呀，孩子还小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哎呀，孩子还小，好像可以放过一点。那如果你去读圣经都告诉我们，从小要把小孩子怎么样带到神面前啊，到了年老了也什么也不偏离。所以主耶稣虽然年龄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小的小孩，哎呀，我们不需要跟他们讲太多的圣经，小孩子就这么 easy 一点日子过了。不是，主耶稣他什么，他十二岁以下，他虽然年龄小，但是他怎么样，他越过了他的年龄，他向神有心。虽然年龄很小，也许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的领会，但是因着他有心，神怎么样？神的恩典就不断的来服侍他。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这个 children ministry 啊，也是这个，哎呀，妈妈就觉得，哎呀，这些这个孩子的父母呢，还是觉得这个孩子，还有这个属灵上慢慢再来好啦，再怎么也好，就小孩子要从小，主耶稣怎么样的榜样，我们今天也可以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在他身上，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过去。那我看到一些大陆的小孩啊，但我看到就是在北美的，我真的我一比较啊，大陆一些小孩啊，他们在也是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哎，我就觉得有点不一样。哎，同样大概是读小学的阶段啊，哎，他们对神的，你就感觉到对神的有些东西啊，有些关于神的那些的认识啊，哎，他们就强一点。当初我就想，哎呀，这里的小孩比较舒服啊，在美国的小孩相对比较 easy 啊，礼拜天就主日学去读一读啊，怎么样啊？哎，我就当时我比了几下，就有几个例子啊，一比，哎呀，我就觉得我们真是在孩子的这些的身上，从小要下功夫，完全是那个。然后嘛，当我们看到接下来呢，就是要约施洗的约翰要出场了。那么当我们看施洗约翰的出场之前呢，我们想到当主刚二章四十就讲到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谁？主耶稣。那如果我们看一章的时候，也看到一个谁？看到另外一个孩子在长。一章八十节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看，渐渐长大，我想这里面为什么就是再次反复讲， 施洗约翰是孩子是渐渐长大的，主耶稣也是渐渐长大的，但他们有一点不同，主耶稣的长大和约翰长大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长的地方一同 不一样，他们长大地方不一样。约翰在哪里长大？约翰在旷野长大的。约翰总的来说，不光在约翰总体来说属于旷野的。主耶稣在哪里长大？主耶稣在城里长大的。那非常有意思。当我们读进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特别是讲到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也要来履行神给他的那个职分。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人怎么来引进这个职分，哪一个人呢？施浸的约翰来引进主耶稣的职分。那么神这一面呢，怎样将主耶稣也印证也引进到这个职分？谁呢？父神、圣灵。好，那么第三章一开始啊，一开始讲了谁谁谁在这里做王，谁谁谁在这里做大祭司。为什么要这样写？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的系统。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地上是怎么样？地上有地上的政治，地上有地上的宗教，整个可以说地上的系统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有一天把主耶稣抓起来来审问主耶稣，是哪两个势力审问他？一个是地上的政治比拉多，一个是地上的宗教。这两个就是世界系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但主耶稣来要怎么样？否决掉地上一切的地上的政治，地上的那些宗教，在主耶稣来怎么样？全部要彻底来否定。那么所以神的话落到哪里呢？神的话没有落到这个世界的人以为，哎呀，这个做王的这些大祭司，大祭司说我们正统啊，我们是犹太教，没有。神的话落到哪里？神的话落到旷野，也就是神的话是落到一个与世界分别的地方，今天也或者说跟个世界是完全相对的，这个地方叫做旷野。所以以施洗的约翰在旷野有多久？施洗的约翰如果你读一章八十节，他住在旷野直到啊，神要向以色列显明，也就是说他在旷野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今天也告诉我们，神能不能早点让话告诉他？也可以。那么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做话语的执事有一个的功课，不是说神的话马上可以临到一个人的，他要在旷野里要等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借着老约翰要说话了，然后呢突然天上有七雷的声音出来了，告诉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能不能老约翰能不能把它写出来呢？他说不能写，你这个时候要把它封闭起来。为什么？今天我们神的话，今天我们觉得神的话一来啊，我们就听到了，就那么而已。神让老约翰今后要什么？要他经过话从他嘴巴里出来是甜的，要让老约翰经过这个话吃到肚子里是苦的。也就是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得到神的话，无论是能够真正得到启示，神的话不是什么，不是一下子让我们明白的。神的话要让我们里面什么？要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咀嚼，要让约翰这个人那个时候要让约翰有一个经历，要能够对神的话有一个负担啊，在里面有一种苦的感觉。我想施洗那个约翰也是，神在这个旷野的环境中，神要栽培约翰，神可以马上把话给他，但神要他等，神就把他呼召出来。所以今天我想，当我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得到的。有些弟兄说啊，有时候得到神的话是一个惨难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听神的话也是，神的话不是给我们随随便便听的，神的话要怎么样？神的话要让我们听到里面去，在我们里面是要工作的。神的话，反正那句话，神的话不是让我们随随便便得到的，神的话不是让我们随随便便听过去的，我们要有这个人，要有这样一个经历，才能跟神的话能够配合得上去。好，接下去讲了一个重点，宣讲悔改的洗礼。是不是只有马太，是不是只有路加福音这样讲吗？没有。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都讲。好，我们刚过的冬令会啊，彭弟兄就讲，那个主题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太福音里至少讲了三次，主耶稣的先锋讲，主耶稣自己讲，门徒也讲。但是当讲到悔改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个非常的不同。所以有的弟兄说，马太福音是讲天国的福音， 马可福音是讲得救的福音。为什么？马可福音到了十六章的时候讲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特别得救，你怎么能够进到天国呢？你得救不得救你根本就没法进天国。所以马可讲的得救，接下来路加讲你怎么能够得救呢？你要悔改。路加里面特别讲的悔改，如果你去看悔改这几个字，马太、马可、路加，路加要比其他几个要多得多。那么悔改是什么意思？今天地上人也讲悔改，对吧？别的宗教也讲悔改。悔改一个根本的意思是心思的转变，悔改是心思的转变。悔改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是要以神为神，所有的宗教都叫你悔改，但没有一个宗教悔改让你能够得救的。是悔改到怎么样？不是说你原来 偷东西你现在不偷了，这不是悔改的主，对，你原来骂人你现在不骂了，这不是悔改的重点。因为宗教，任何的宗教都告诉你这样，悔改是什么呀？最后要把我们带到我们以前不把神当神，然后呢我们要以神为神。所以你去读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很有意思，把人的光景讲出来。光景就是什么？不前不义。他讲到两个叫不前不义。什么叫不前？不前就是跟神的关系发生错误，不义呢就做了许多人眼中也知道是做错的事情。但里面关键是什么？人是先不虔，然后才会不义。如果说没有把人带到那个不虔来悔改的话，把不义表面的纠正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人还是怎么样？最后还是要落到火湖里面去。所以悔改实际上是要带到以神为神。那么这个讲到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敬，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得救之后我们有个受敬聚会，这个受敬是不一样。这个的悔改是表示什么？这是一个悔改的记号。这个的敬也不能解决人的什么问题，也就是一个人真正悔改了，最后什么？有一个记号，有这个动作，有一个印证，叫做敬。这敬里面呢是有一个的，这敬里面带出一个的意义。为什么要敬下去？这敬下去那个意义呢，是表明，有一点的表明，人不行了，人要被埋葬起来。路加福音也告诉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人是不行的，在亚当里的人都是不行的，都要否定掉的，都要埋掉的。只有什么？主耶稣，只有这一位，这个的人是完全的人。那跟我们受浸的不一样，我们受浸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然后我们受浸是表明与死与主同时同埋同复活，这很重要。约翰悔改的信，他没有复活的东西在里面，他没有复活的那个实际的生命在里面，对吧？但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有这个生命在里面，我们什么？不光死，而且还是活。所以约翰那个只是什么？只是一个表达，不是一个实质。我们今天受浸是因为我们实质改变了，然后是什么？是有一个的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印证，这样的一个表明。约翰只是一个开个路，把人从那些跟神敌对的失去的当中把人带回去。那么讲到悔改，那么为什么说路加福音讲悔改讲的特别的多？如果说你去读，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故事叫做浪子回头，是吧？浪子回头放在哪一本书里面？放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而且如果我们去读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读到后面有个叫第八节，叫与悔改的心相称。其他的书有没有讲？马太也讲悔改，没有这么特别，没有特别那样的讲的多。我想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呢，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讲什么？到了利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说什么？主耶稣说，我来了乃是什么？召罪人悔改。他呼召谁？他呼召的是马太。我们待会稍微会讲一讲为什么要特别那个时候呼召马太，讲到悔改。好，然后呢，我们有没有记得到了路加福音最后是讲到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有两个强盗，对不对？两个强盗也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实例，对，特别讲到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一个强盗其实他悔改了，最后什么可以与主一同在国里。然后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跟耶路撒冷的讲， 呀，你们这些女子啊，你们不要为这些哭啊，你们只要为什么哭啊？也告诉什么？耶路撒冷，你们要悔改。在路加福音里特别讲的，耶路撒冷你们要悔改，你怎么能够看到呢？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十三章第三节第五节，特别是讲悔改。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节，那时候有人呐、啊、就说啊，比拉多呢是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的，是告诉了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个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路加福音特别强调悔改。耶路撒冷人啊，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跟神的殿有关，你们是什么犹太人，没有用的。你们怎么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没有第二条。你说我，哎呀，我有律法，我有神的殿，没有，都要悔改。所以路加福音特别讲到悔改，一直到有意思啊。我昨天看到第24章啊，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这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怎么讲，到了路加福音24章快结束的时候，到了几节呢？到了47节。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跟使徒行传可以连起来的。他说，主耶稣又对他们说，46节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第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跟使徒行传连起来了，对不对？里面特别讲到悔改赦罪，其他几本没这么讲，所以路加福音特别讲到悔改的这一件的事情。那么他讲到这里是讲到谁是他的先锋呢？这里是于施洗的约翰先来讲悔改的，很有意思，他们的分工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啊，有人向你们吹笛啊，你们什么？你们不跳舞。还有呢，有人向你们举哀，你们什么？不捶胸。那么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谁向他们举哀啊？施洗约翰，他们不捶胸，传悔改的洗礼。谁向他们吹笛啊？谁向他们称那个复传那个复活的啊？那个信息啊？主耶稣啊，向他们吹笛啊，他们也不跳。正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就紧接着你会看到，他说施洗约翰来啊，不吃也不喝。主耶稣说我来什么？又吃又喝，你看到吗？一个是配上的是举哀，一个配上的是吹笛，一个是要人悔改，一个是给人带向什么光明的前途。所以这两个指示，施洗约翰的指示和主耶稣的指示正好是配合起来的。施洗约翰是为他做什么？为他做一个开路的先锋。那么你在哪里能够看到呢？这一段话他讲到以赛亚书上的话。以赛亚书在哪里？在以赛亚书40章。我们非常有意思，很多弟兄都说，当以赛亚书到40章的时候啊，新约开始了。以赛亚书1到39章，圣经旧约有几卷？有39卷。到40章，以赛亚书有几卷？66卷。66章，圣经有几卷？有66卷。所以都配合的，1到39讲的是旧约，40到66讲的新约。到了40章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位以赛亚的这一位什么开路的先锋就出来了，然后引信了耶稣。我是想说，我相信里面是有意思的，但我们不要记住1到39章。1到39章不是神分的，那是在修道院里的人分的。圣经的章节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而已，但是我想这一点是对的。到了40章的时候，到了那个章，不是说因为40章，只是因为那一段话的时候确实把新约的开路给打开了。所以说这两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但是不管怎么说，施洗约翰他说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在旷野只是有一个声音。施洗约翰他永远要记住，对我们今天也永远记住，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也好，我们都是只是一个声音，要把人带到哪里啊？带到主的面前。 今天我们不是去召聚人啊，把人带到你的面前。那么有他只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什么？你今天讲一句话，声音讲完之后什么？声音就没了，就过去了，没了。接下来叫什么？要让人里面得到的。所以施洗约翰，后面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而且被杀掉了，被杀头了。那为什么？有弟兄说，我也觉得很阿闷。施洗约翰他不能永远待在舞台上的。施洗约翰他自己也知道，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要衰微下去的。如果施洗约翰不退下舞台，这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不能真正登上舞台的。所以神也允许施洗约翰怎么样？被从历史的舞台上被退出去。所以这里他是一个声音，他是预备。当然这里讲到一切的山洼，一切的山岗，一切的弯曲高高低低救恩，这些讲的全部都是人的，全讲的全部都是人的光景。山岗有山洼，说明人什么？人是贪得无厌的。今天地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满足的，人就像山洼。神说，在传道书里面说，神将永远放在人的里面，除非这一位永远的神填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像山洼，永远填不平的。所以说我们就像山洼，贪得无厌，无法满足。那么山岗都要削平，山岗是很高的。今天人是目空一切，人觉得人定胜天，不需要神，是神要人什么？要削平，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今天人都是弯曲的。今天在这个地上，我现在觉得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教会的不单纯，人的弯曲，人的诡诈。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诡诈的，现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假冒伪善，我们在人面前表现的跟我们里面的什么不完全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故意在某些场合说一两句话，为了表现一下自己，最后怎么样？来掩盖一下自己的另一方面。所以这什么？弯弯曲曲，人是诡诈的。所以说神也告诉人，在地上怎么样？没有真实的。我要讲回马太，讲回马太福音的马太。我们刚才是讲到神是来招罪人的，为什么马太能够得救？我个人觉得，其实呢，马太呢，他领悟也没有那么的高啊。关于主耶稣的启示呢，保罗神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保罗明白的，神让亚伯拉罕明白一些。我想马太大概明白一点点，但马太不会对主耶稣明白很多的。但是马太他为什么会跟从主？神说我来是招罪人的。在马太生活的时代，马太不是完全一个没有道德的人。马太知道不知道他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知道他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知道他不知道他是个犹监了？他知道他是个犹监。所以主说我来是招罪人的。但是这马太想，哎呀，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你们有没有好人呢？一看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嘴巴都说好，弄了半天你们这些都是假冒伪善，在地上都是弯曲的人，没有真实的人。我跟着你们去搞这种宗教，我还不如怎么样？我一样是坏蛋，你们也是坏蛋。我是怎么样呢？哎呀，我还是捞点钱比较实惠。所以马太是这样的人。马太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不对，你们都错，也没有什么可以跟随的，哎，我赚点钱。但是他是知道是罪人的。所以当主耶稣一来，他看到这样一位人，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别人不一样的，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主耶稣来一直怎么样？他像在马太面前一摆出来的时候，马太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也许马太有一点启示，这个人就是神说的那一位。他觉得这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都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假的，跟我一样都是弯曲诡诈的人，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所以他承认什么？我是个罪人，我要跟从耶稣。所以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神的恩惠。马太知道，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什么？后面是讲毒蛇的种类。为什么？他们是不需要主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遵守律法了，我不是罪人，这些人都是罪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怎么样？主耶稣来不能招他们，主耶稣招他们，他们也不去。所以马太特别讲到恩典。所以说这里讲到弯弯曲曲，全世界的人都是弯曲，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弯曲，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主要让人看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假的。高高低低，人里面都是高高低低的，人里面都是不定的。 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翻来覆去，人也没有平安。但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什么？得到这个救恩，要让施洗约翰要看到，施洗约翰要让人看到人的这些的问题。然后呢，他最后引进的是救恩。每次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救恩是个道理，救恩是个啊，因信称义啊，我们都是罪人啊啊，然后主耶稣他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救恩是一个道理，但这里让我们什么？他说都要看见神的救恩。我们再回想一下，在前面的时候，西面有一句话，路加福音二章三十节，西面说：哇，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神的救恩。说救恩不是一件事情，救恩不是一样东西，救恩不是一个道理，救恩一点不差，就是神的儿子的自己。也就是你光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有当我们真的灵里的眼睛打开，看到那个救恩，我想马太他是看到的，马太看到的不光主耶稣一个人在他面前，他看到那是一个救恩。所以救恩是讲到这个。好，那么接下来马太就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今天其实我们感谢神，不光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今天我们都是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仇敌撒旦的孩子。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好了，那么约翰福音那八章特别是讲到什么？特别是讲到魔鬼是你们的父。所以说我们里面，今天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魔鬼的生命。当他一犯罪堕落，魔鬼的生命就在他里面，可以说魔鬼的毒素也在他的里面。那么这里施洗约翰特别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跟亚伯拉罕攀上了一层关系，你们是犹太人，没有用的，攀上这层关系不改变我们罪人都是魔鬼的儿女的这一个的事实。所以说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实。肉身跟亚伯拉罕搭上关系没有用的，要在信心上，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在信心上跟亚伯拉罕搭上关系。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果子结出来，说就要砍下来。神有没有砍下来？神果然砍了。如果读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他说若他们被丢弃，谁被丢弃？犹太人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那枝子被折下来。所以讲的就是这里，那些犹太人如果不悔改，最后怎么样？那么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最准确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将来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团体中啊，我们是听到了很准确的真理，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也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基督是一切，那没有用。神说怎么样？攀上这些关系没有用，除非我们和悔改有这样一个果子。好了，问题是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每次当我读到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光要听到还要行道。反过来对一个还没有神生命的人来说，做这个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如果他没有神的生命，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们当做什么人觉得什么，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对不对？这些的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他觉得人都觉得可以做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当然了，约翰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明什么？人悔改要有什么？要有悔改的样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跑到了也什么？哦，我也受洗，我也来跟你敬一敬。但他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正悔改的心。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悔改人不一样的。但另外一点也反过来，约翰说你要做什么呢？有两件以上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我问你，这件事容易做到吗？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到的。有没有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有一个少年官来问主耶稣，我当做什么？我当行什么？所以说你要这样做啊，那样做啊，他说我这个都做到了，那个都做到了。 你做了半天，主耶稣一件事情难倒他，把你的变卖去周济穷人。哇，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今天要一个人，如果说今天约翰就跟他们说，你就悔改吧，你把你的两件衣裳分给他了，好了，那就他分好了，分好了就解决问题了。他还是不要信耶稣了，他不要信耶稣了，对不对？这些其实是什么？人都做不到的。然后说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你要给别人，不行的，人做不到的。有税吏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施洗约翰借着这一切告诉人什么？你们都在罪的当中，你多取了，然后呢，你不要强暴待人，你们这些都是强暴待人的人，你不要讹诈人，你们都是讹诈人的人，你们都是罪人，在亚当里你都是罪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那么这些人怎么样？我改好啊，我这个税吏说以后我就什么，我就不这么干啦，我就不多取啊，然后我也不讹诈人啊，我也不强暴待人啊。话说回来，如果人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耶稣吗？不需要耶稣吗？所以这里约翰只是暴露人的问题，也表明人也改不好。最后表明什么？约翰不是说你们就、哦、我是一个孔夫子啊，我来告诉你们这个道德，然后你们这些人都要悔改，跟了之后跟我。不是约翰说什么，下面就想，约翰说你们不是要跟我，你们听了这些话，那么听了这些话之后呢，人就觉得，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人就觉得他是不是要来的基督啊。这个基督，我们今天一讲基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基督，但在圣经中基督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个受膏者，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将来有一个弥赛亚来，要来救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就想，哇，这个约翰讲出来的话不一样哦，这个约翰讲出来的话蛮有道理的哦。看我们今天被罗马人欺负，今天我们在罗马的铁蹄下，今天犹监也来欺负我们，你看他这个话一出来，叫人要有公平啊，不可以收太多的税啦，也不可以强暴待人啊，这个人挺有道理，哎，一个孔夫子出来了。但是约翰说，不，不是我不是你们所要的那个基督啊，我讲的话都是为什么？我是为他做见证的。这里约翰也为主耶稣见证，第一个见证什么？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基督是超越的，我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位是超越的。并且说什么？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啊？悔改的，表明人怎么样？人了结了，人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与火什么意思？我想这一章十六节讲圣灵与火，十七章就完美的解释了，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什么？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的，进入一个的身体，也就主耶稣要来把人分成两部分，信他的人，归入他的名下的人，这是麦子要归到仓里，我们要进到一个的身体的当中，我们要进到教会的当中。那么不信的最后是跟神抵挡到底的，最后是怎么样？最后火将来的审判，这就是火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这里是讲得非常清楚，但马可福音不讲火，马可福音主耶稣他是展现出他奴仆君王，他谦卑做仆人那一面，不能讲审，他不讲审判，但是这里是怎么样？这里他是把审判放在那里面。所以这里是讲到约翰的洗只是过，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些人只受了约翰的浸，不够的，约翰的浸只是一个表明，只是一个表达，只是一个记号。
对不起，我可以请
说，
因为我好久没弄明白、你看这里你讲到的约翰说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对，
那这个圣经一直讲的，为什么你要说受浸呢？
你要什么？
受浸、哦、明明写的是受洗、
中文把浸都翻成洗了。
OK 因为好像在咱们地方，因为我没待过这种地方，
对，
那总是把那个受洗，哦，不是受浸、我就觉得明明写的是受洗，
对，
怎么受
浸？中文把它翻成受洗，原来是浸 baptism，
用这个那个原文去解释的，
对，原文是浸，对对，洗偶尔有洗，但洗不是我们今天所浸，都是浸，但是有洗不是用在这个方面， 但中文都翻错了，中文都翻成喜了。所以因为喜啊跟敬不一样，敬要完全的要埋没下去，表示什么？把人完全的否决掉，否定亚当里面的一切。洗呢，那个感觉不一样，是吗？洗好像你还可以把它洗一洗，对不对？不是，主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那是洗。但是净这个动作表明的是什么？把人完全的了结，彻底的否定，否定掉，就是该了结，就了结这个字用的非常好，人该了结，该完蛋，人该在水里被完全埋没。人没有半点还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的，人都是不行的。所以这是敬的概念。
我就强不是说强调这个，我知道受洗呢就是完全跑里面，可是洗的方式呢也是完全进入到里面，也是洗来也是干净，完全的人的罪人完全跑在水里。那这两个词呢，我想问这两个词的意思。
洗是敬的本身的意思是表明静默，就埋葬。
对对对，
没有。那洗呢没有这个意思，洗只不把人的罪，对，洗只是讲的是把你的罪洗清，对不对？但是人今天要解决的不光是罪洗清，罪洗清是你犯的罪的结果，要洗清，要用宝血洗清。但神给人解决的不是宝血洗清你的罪，宝血把你的罪都洗清，你还是个罪人。所以是人应该怎么样？要完全的埋葬。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所以
这
个是
道理。我知道，我只是强调这两个字，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强调这个尽。
对。
那可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呢？我们心里承认，那口上相信，心里承认，当你受洗就是一个新造的，还是用的是这个洗？那
用的尽，中文还是错。
这中文，所以说他这两个字啊，我
译的不一样。
对，中文翻的错。
我知道他是从原文进的。
那我问你，这尽是形式？还是一种表达的方法，
敬是一个表达，敬本身那件事情你可以说只是一个动作。有些人在敬的那个动作中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些人没有，但是我们相信在属灵的境界的当中，这一个动作是有在属灵的境界的当中是有一个意义的，或者在属灵的，就这个意义不是我们今天灵里好像能够感觉得到，但是这是在神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实际，这件事情在灵界里面是发生作用的。但是这不是一个仪式，仪式就没有作用了。今天天主教有很多的仪式，圣经从来没有一样是仪式的，我们今天没有一样是仪式的。我们今天比如薄饼聚会，不光是一个属灵里面跟我们都有关，我们今天在薄饼聚会中我们会感到主的爱，我们会被他的爱再次摸到，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摸到的。也就是薄饼聚会中，如果说有一次的薄饼聚会我们只是一个形式过了，没有任何的感觉，是我们出问题。但是施浸聚会，很多弟兄姊妹在施浸的当中他也有灵里呢有感觉，也许他感恩，也许他有个认识，也许他有个启示。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灵记载的一切圣经中要我们去做的，在属灵的境界中都有实际的意义，不是一个仪式。
那受
浸
的方式可不可以？
受浸的方式应该说，我这样说，如果你是知道真理的话，应该是浸，不应该点水。
那点水算不算？
点水里严格意义上说，从我个人的领会，我只能我说我个人的领会，如果说如果说你有条件你应该浸，如果说你没有条件的话，说句实话，点水跟不点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知道有弟兄神有特别的恩典，有一位弟兄他是在东岸的一个负责的弟兄，跟我们也有交通的，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跟我分享他当初不知道，所以他经历的是点水礼。但在他点水礼的时候，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但是我说这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教训受浸施浸，就是应该浸。
他就点过水以后，
他
就重新再
进。我这样说，
我
这次碰到一个
点水的，
对，
我小小的时候，
按照你里面的，我这样说，我碰到一个，我这次在我们最近的聚会中碰到一个弟兄，他从德国来的，20多岁，那么他觉得，他说呢，他跟我说他还没有受过浸，那么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薄饼，那我说你里面平安就可以嘛，因为他信主好多年了，但他说我被点水里点过。但是我里面清楚的知道这不是受浸，但是在德国，在我们那里没有人愿意跟我施浸，是我们德国那些的弟兄们，那就说都说，哎呀，你已经点过了，点过就可以了嘛。但他里面觉得不行，他里面不平安， 他觉得我这个点不算的，他要受，这他这个心是对的。你知道圣经中叫崇敬派，那些婴儿已经受过浸的那肯定不算嘛，对不对？但是他里面觉得想受浸，但是弟兄们德国的那些基督徒们都跟他说，哎呀你这不这这个、这个点过就可以了。那他里面有感觉不行，他说从圣经给他的启示他后来知道是错了，但是他说他还没有受浸，他希望有个地方能够受浸，按你里面的感动。但是我说按照真理的教导应该不是点水，点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些人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也被点了，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他有一些经历，我们感谢神。但我们知道了之后，我现在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在圣诞节的福音的聚会中他得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说因此我们就去过圣诞节，我知道不能过圣诞节，我就不应该用圣诞节来特别作为一个机会去传福音，福音每天都可以传，不应该去庆祝圣诞节。但是有一个弟兄他在别人庆祝圣诞节的福音的聚会上得救了，那么他是感谢神，对不对？但是不等于那些弟兄做对了，他是蒙神特别的恩典。但我知道不应该在圣诞节再去庆祝了，我理所当然不去过圣诞节，我理所当然不会去专门有一个叫圣诞福音聚会，我不会这样去做。同样的意思，你里面的感动，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安，我没有真正我应该再做一个表达，你再做一个表达。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也觉得平安，如果你里面也你里面觉得你觉得神没有特别的给你提醒，我个人觉得按你自己的感动。
我不是要影响你啊，我点了水以后到美国来我是受浸的，我又受了一次浸。
你特别是你特别，因为我就是我把真理摆在这一边，你里面去。
我有个问题，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在浸信会，就是
啊，
华人浸信会。
对，
他一直去做礼拜啊，什么十几二十年都是去，但他不受浸
啊，
他因为他要去赌场，
嗯，
他不受浸，现在得了子宫癌，
嗯，
那很厉害的，
嗯，
马上就做 chemo，嗯，然后再开刀
啊。
那他现在要求受浸了，牧师说不能受。他说因为他现在做 chemo 嘛，
嗯，
他不能替他受浸嘛，
嗯，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啊，人家垂临死的时候还可以说点你的，哦，点洗礼
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点洗礼一点意思都没有
啊，
他点没有。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的身体已经没完全没有可能再受浸了，
啊，
而且神也没有给他特别的信心可以受浸，我宁可觉得他什么都不干了。
他要受浸，但是牧师不肯定他受浸。
对，不是牧师，就是他里面，如果说他的身体是不可以，
啊，
我完全可能一个人的身体，嗯，一个人九十九岁了，他真的不能再浸了。那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在跟神面前有一个，他跟神面前有个交涉，神也会把这件事情恩典带过去。那但是我觉得他不需要去做一个点水的礼，因为点水没有意思。因为他已经明白真理了，点水没有，点水没有，没有，没有意思。对，也就是说，照理我就说，
给过
啊，
咱们给那个谁，当娜的，当娜的亲生，
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要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点水礼是没有意义，点水礼是没有意义。
因为他说他
是
静心会一定要静的，
或者我说点水礼是没，我或者说就是说点你如果点水礼等于没有受浸。就那个表达神所要的那个表达没有。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弟兄是这样领会，有一些非常属灵的弟兄在大陆，他真的非常的属灵，他任何的受浸薄饼什么这些他都没有，他觉得这些都是形式而已。我们觉得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形式，但是也有弟兄觉得那只是形式，他只想属灵的事情，非常属灵，有，他非常爱主，他比我们还爱主，有这样的。我再举个例子说啊，贵格会他们非常的爱主，向神非常的单纯，但是他们不受浸。但是你要从我教导说我们应该受浸，受浸不是形式，受浸是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命令，神说马太福音按奉父旨的，就是按照神的命令我们该履行的一个基督徒要做的，点水礼不算。我就讲到这里 ，OK。然后对，因为就是说，有的是有对啊，我只能按照我领会的这个真理这样去讲。因为当时有些年长的弟兄，他觉得我还是想受一个，他一定要要求的话，很难。就是说，如果你心里觉得平安，你可以给他那么做。我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不平安，我就不能做那个，我就不能去做点水那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还是按照我们。神让我们到我们领会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去跟上， 我也不去定罪，我也去，我也不是，我知道贵客会的弟兄很爱主，但是他们不受浸的。
那我告诉你，有人用这个圣经说，一定要用圣灵受浸。那什么是圣灵受浸？就一定要讲方言
哦，这是完全的，这是完全的错误。哎，圣灵受浸，因为圣灵的浸，在圣灵的浸里面，如果圣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圣灵的浸，非常明确告诉我们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都从一位灵，就圣灵了，受浸，这个洗是翻错了，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说圣灵的浸最基本的意思是在这里。当然今天因着有些弟兄们从五旬节从五旬节运动开始，那么在对圣经中有一些的概念，什么叫圣灵的浸，什么叫圣灵的充满，两种充满，什么叫满有圣灵，什么叫圣灵的浇灌，什么叫圣灵的降临，那么圣灵的内住，那么这些的概念都带来了非常的混淆。即使我要说一些弟兄会的弟兄们，当初他们没有错，他们没有走错，但是在这些的领会上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偏差。但是我们今天就老老实实的把圣经这几处的经文一句句拿出来，我们应该比较能够领会当中的意思。但这个当然如果这些东西，我想有一次在基督徒西岸聚会中专门是讲到圣灵，我在那一次的当中几位弟兄把这个问题交通的比较清楚了。陈希正弟兄他说我为了准备这一次的聚会，他说好像我比之前的各样的聚会都花更多的时间，因为在历史上那些教会中历史中非常有名的非常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讲出来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怎么办，都是非常属灵的弟兄，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讲就是怎样的。圣经里面其实这些讲的并非不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去人去往前面去多加一点东西，非常清楚。刚才那几个概念，圣灵的降，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满有圣灵，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浸，圣灵呀，都是非常清楚圣经中。
那个刚才Linda讲的就是说，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讲方言就是认明你有圣灵了。可是这里一直在听到方言，就是你有方言就证明你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被圣灵浇灌你会讲方言了，那个就是是不是刚才你提的是
不是你会讲方言跟圣灵充满没有半点的关系。
你刚才解释这个问题，
不，刚才我想 Linda 意思是说不要混淆，不要混淆成，我想 Linda 的意思是不要混淆成讲方言和圣灵充满是
一回
事，对，完全不一码事。
你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可是这里呢？
但是你说这圣经什么叫圣灵的洗？
圣灵的浸，圣灵的浸，最后刚才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圣灵的浸，哥林多前书，就像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把麦子收在仓里，就是说把得救的人放到一个的身体当中。
那是
得救，
那不是圣灵洗，
那是圣灵的浸。
对，
圣灵的浸，圣灵的浸，
你说你说受洗，你说人
的
水洗，因为什么？这是圣经所教的，人必须埋葬，
对，
必须死亡，
对，
这是什么浸？
对，
这浸里这有这么一个过程。
不，这个洗个这个水洗，约翰的约翰的水
说说而已。
不，
谁也没有体会到什么叫圣灵的浸。
圣灵的浸很，我告诉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已经讲，我们刚才讲读了很清楚了。
不是我看他这说意思，就是说我来到教会我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对，
我没来到教会我就不受圣灵的洗。
你得救的那一
波，哎，哥林多这个，
好啊，我们都是受水洗啊，我们算。
这他说
不，不要搞错，不要搞错，我这个我们一定不要混乱。我再花一分钟，再花一分钟，再花一分钟，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问题，大家搞清楚。
再花对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再花一分钟，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对，
这里约翰所说的水跟你们施浸，跟我们信主之后施浸聚会完全两码事
啊，不一样，
完完全全两码事。约翰讲的谁给你们水施浸，是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用这个水来在当初的情况下表明人有一个悔改的心，没有得救。 今天我们是什么？已经得救之后，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见证，叫做受浸。这个信证的意义在罗马书六章里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归入主的名下，跟都是水，这两完全两码事。什么时候得圣灵的浸？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得救。同时你在那个同时，不管你有没有来教会聚会，你被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你从个人来说是重生得救了，同时你已经被什么？被圣灵浸到教会的当中，这个就是圣灵的浸。这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讲的，我们都什么？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就是那个受浸的意思。当然有些弟兄觉得在，就是有些弟兄觉得，其实我们觉得那是圣灵的降临，那不是浸。如果从严格来说，圣灵的浸的意思是表达在这个方面，跟你来不来教会聚会都没有关系。你信主的那一刹那，你个人得重生了，你作为团体，你已经是教会的一部分了。是圣灵把你，是什么？是可以说主在灵的里面，借着圣灵，是主耶稣借着圣灵把你进到一个身体的当中，是这个概念。
那你刚才提一段圣经，你刚才提一段，你问他们说你们受的什么洗？那他们说受的是那个约翰的洗。
对，
完这么后儿。那彼得去就说你们重新受圣灵，那又是怎么？你按你的讲话就是说，我当我信主那天我就已经进入教会，
对，
我就已经受了圣灵。
对，当时他们为什么？他们其实对，他们其实是当初严格的意义是说了，他们还没有得救，是怎么说呢？我们今天都没有问题了，今天我们是使徒行传以后的人都没有问题了，但在使徒行传中里面，我们会发觉使徒行传的当中有一个过程，先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然后彼得到了那边是什么？外邦人的教会，对不对？然后又多了两批，就是在使徒行传中那个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都没有问题了，今天我们都没有问题。在那个时候，当教会就好，当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先有了，但那个时候外邦人还没有。所以在神要表明，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些特别的动作？神要表明什么？我悦纳犹太人，悦纳外邦人是同样的悦纳。当初的人不太懂，当初你看连彼得都不懂，神不用一些特别的事情，彼得明白不过来，所以神给彼得特别的意象，同时也印证什么？也印证什么？外邦人得救，哎，他说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事情，神在那些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外面的把握。所以使徒行传那些事情今天不会再发生了。使徒行传那几件的事情是几件事情，两个地方再加两个补充，最后是完整了。今天我们都当初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不能用使徒行传的那几件事情再来解释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四件事情完整了，今天我们都已经在完整的使徒行传结尾就完整了，我们今天都是感谢主。
那耶稣说你们要做，我做的事比我做的还要大。
对，比我做的还要大。
对啊，
这是讲更重要的。
这个根据段就开始，
我们现在要补满耶稣的
对了，什么叫主耶稣？我们做的怎么叫比主耶稣？我们做的怎么叫比主耶稣还要大？其实也不是我们做的，其实
是神做。
做什么呢？主耶稣他只不过是个人得荣耀。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教会众子进入荣耀，这个比主耶稣做的大。主耶稣他只是个头做好了，对不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把身体也进入荣耀，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人家讲一句话，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他进入荣耀容易还是我们进入荣耀？我们这些罪人不堪的罪人要有一天被神扭转过来进入荣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
就是说你说的使徒行传的事情在以后就不会发生了，
使徒行传的那些人
已经结束了。
对，我说那四件那么分开发生的四件事情已经补完整了，今天我们是在这四件完整的事情上没有漏洞了。
OK，
主就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还不完美，没有第十九章，没有第八章的东西都不完美，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在这完美基础上。